哎，芳菲，你在工作之余有没有做点投资方面的买卖？
我这人呢不喜欢操心，投资那点共同基金也就放那儿不去管它了。
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最近你应该去赶快买点人民币，据说过一阵子要升值了，你可以赚一笔的。
我以为你有什么好路子呢，原来就这么个建议呀，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想要都有这么的好事儿，大家不都抢着上了？
哎，可最近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倒是。
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呀，就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我记得上个星期那个亚太经合会上，布什总统还曾经向胡锦涛提出过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要求。
要求人民币自由浮动啊，这个是一回事。但是人民币本身是该贬值还是该升值啊，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哎，好像每次我们一谈这经济方面话题，你总是一副专家的口气。这回有什么高见没有？
专家呢可谈不上。但是这回呢我是读了一些文章。最近呢是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人民币应该升值。那这个呢是以美国这个制造商啊为代表，他们就认为说中国政府刻意就把人民币这个汇价压低，这样呢就用来取得出口竞争优势，造成美中贸易逆差增大。而且他们还说呢，去年就是这三年来呀，流失270多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那中国应该负主要责任。
那为什么又有人认为这个人民币应该贬值呢？
认为人民币贬值啊，他们这个论点好像主要是说中国经济过热啦，那银行这个坏账比例高啦，就好像存在着严重的这种金融的隐患。
我还真没想到我这身边坐着一位经济学家，失敬失敬。
其实啊，你是被我蒙住了。
好，
我呢也是在向专家讨教之后才明白一点头绪的。那现在别听我说了，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好啊，
升值和贬值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一定道理。因为讲人民币应该升值呢，是基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过去几年来的一些数据。市场上一般都认为呢，人民币现在低估了30%到40%。那么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数据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说呢，这个按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之差乘以这个这八年多来的时间，那就得到30%-40%。因为在过去八年左右呢，中国的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是每年7%-8%，而美国呢是3.5%。如果是这个差乘以这个八年，那么就大概是30%-40%。对于那些讲人民币应该贬值的人呢，他们是看呢中国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危机。中国虽然每年经济增长7%-8%，仍然存在着很多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呢，相当于这个经济增长不平衡呢，还有这个银行坏账率很高啊，现在高达25%-50%。而且呢，从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又有过热的现象，房地产呢现在正在升温，这个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如果这泡沫一旦破裂的话呢，很可能就导致金融危机。那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长期影响是很严重的。所以的话呢，这些经济学家基于这些考虑认为的话呢，中国这个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人民币呢对美元可能应该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其实不管是贬值和升值都好，其实这个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短期的贬值短期的升值，如果升值了以后必然对中国的出口带来影响，而且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中国处理的不当的话，那么这些影响可能呢就使得经济下滑。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在长期来说又变成了这个人民币呢要贬值。所以升值贬值只是 时间的问题和从考虑基点不同的问题。
哎，方飞，我发现呢，即使是在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上的，也有不同的看法。
嗯，
那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就认为，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啊，有利于中国和亚洲经济的稳定。
实际上这里边也有两个问题，那一个呢是说在短期内和长期内是不是应该浮动，另外一个啊是说呢是否应该完全自由浮动，还是说有限度的这样的浮动。
什么意思呢？具体说说。
就是我发现呢大多数人这个观点其实是赞成长期内啊应该允许人民币这个自由浮动，但是短期内应该怎么做，很多人就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哎，我们台好像前几天放过一条新闻，
嗯，
好像就是谈这方面的问题啊。
哦，
我们要不要一块看一看？
好啊。
嗯，
人民币是否要升值，是否要走向市场浮动，今天各路专家在美国企业学会进行了热烈讨论。尽管专家们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都认为由市场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是人民币的长期目标。
In general, the for a large economy that is integrated, a large trading economy,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with the values of currencies,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is the best regime.
但是中国如何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比价的汇率政策过渡到完全浮动？来自华府的资深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博士有着比较谨慎的看法。
First,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is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massively insolvent. And I underline the word massively. The banking system is financed almost entirely from deposits from the household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ese now amount to more than10 trillion RMB, an amount equal to roughly 85-90% of GDP.
这就意味着一旦放开人民币对外币的市场兑换，有条件的老百姓几乎都会急于将人民币换成外币，从而使得中国国有银行停留在账面上的破产变成事实。
那这个银行的出问题呢，不是像产业哪一个产业出了问题嘛，就是那个产业银行出了问题了，就是它会波及到整个经济，就是美国的30年代的那个大萧条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教训。
拉利博士在会上展示的一张中国信贷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图表，让人们的这一担心似乎更加严重。他说，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中，中国总信贷额度都维持在 GDP 的 15% 以下，而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这一比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身。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额占该季度 GDP 的 38%， 据估计2003年一年中总信贷额度将占全年 GDP 的1/3。他说
Show me another country where loans outstanding have increased by one third of GDP in one year. You know, I don't think Indonesia, Korea, and Thailand back in 96-97 even quite make it to that standard.
他认为这一政策没有任何好的中长期效果，或许短期有一点好处，但是长期看是非常负面的。贷款质量肯定会急速下降，坏账比率肯定会迅速上升。至于减少资本控制或是浮动汇率，尽管是长期努力目标，但在他看来就像远去的地平线一样了。
哎，刚才新闻中啊，那位专家他就说到中国贷款发放急速增长，这个让我想起来前几天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是讲的什么呢？
那个文章中是说呢，上海的一对夫妇，他们是靠银行贷款买房，那银行贷给他们这个款呢，是他们两人总收入的12倍，而他们这个月收入呢，还不够付利息。那你想，这样的贷款就让人担心这个钱以后能不能还，如果还不了的话，那就成了银行的坏账了。
哎，我不太明白的是啊，这个中国的银行方面为什么这么急于发放贷款，而且好像已经对这个借贷人的信用要求都不那么严格了。
哎，这个问题啊，又需要专家来给我们解答了。
OK，
过去8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保持不变，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是显然是有好处的。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在这8年多中比美国要高得多，汇率始终保持不变呢，就意味着人民币的低估。低估人民币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廉价，具有竞争力。在这8年多中呢，中国的出口产品也大幅增加，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长期汇率不变，也对中国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 由于这个外贸出口顺差的加大，再加上外资大量涌入，要保持汇率不变呢，中国人民银行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民币资金购买美元。而大量人民币资金涌入这个社会，使得银行体系人民币泛滥，再加上中国人的储蓄率偏高，银行为了赚钱就不得不增加贷款，也就增加了贷款的风险。这给已经风险极大的中国银行体系又增加了风险。那么怎么样解决中国现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呢？一成不变肯定是不可行的，完全的自由浮动我觉得也不现实，市场的冲击对中国经济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我想比较可行的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人民币上下浮动差距拉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然后逐渐的呢走向自由浮动的汇率，这样是比较可行的。
哎，真没想到啊，一个汇率的背后呢居然有这么多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
可不是吗？经济方面的问题啊总给人一种很高深复杂的感觉。
是
啊。所以呢也有文章讲说，这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可不只是一个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我觉得这个人民币汇率啊对美国的出口或者是就业机会有多大影响，恐怕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是啊。所以呢那也有人说啊，这个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大量流失，并不是因为人民币这个币值过低，而是因为生产力这个快速提高和美国这个经济结构啊发生了变化。
哎，方飞啊，聊到这儿呢，我们居然聊到这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想再深谈下去我有点消化不了了，要不要我们就此打住然后我也到下面去研究研究，下回我也当一回专家，让你向我请教请教。
可以啊，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不大
啊。是吧
那各位观众、okay. 不知道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高见呢？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